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贺拔胜字破狐，是神武尖山人，他的祖先与北魏皇室同出阴山，有位叫如回的祖先在北魏初年任大莫符，祖父贺拔尔头骁勇绝伦，以良家子弟身份镇守武川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献文帝时，如入多次侵扰北部边境，以此为患。贺拔尔头率领游骑深入侦查，前后80多次完全掌握了敌军的埋伏与动向，后来即使有敌寇进犯也无法造成危害，因功赐爵龙城侯。父亲贺拔杜拔性格果敢刚毅，任武川君主。北魏正光末年，沃野镇人破六汉拔陵反叛，向南清宫成邑。怀朔镇将杨军听闻贺拔杜拔的名声，召他补任统军，配给他一支部队。叛军为属王位可胡的党羽特别强盛，既包围了武川，又进攻怀朔。贺拔胜年少时就有志向节操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北部边境没有人不推崇他的胆识谋略。当时他也任君主，跟随贺拔杜拔镇守。被围困一年后，外援不到，贺拔胜慷慨地对杨军说，城池被围紧迫，情况危急如同倒悬，请让我向大军告急，请求援军。杨军同意了，于是招募了10多名勇敢的少年骑兵，趁夜间空隙突围而出。叛军追赶上他们，贺拔胜说，我是贺拔破狐。叛军不敢逼近。到达朔州，贺拔胜对林怀王元玉说，怀朔被围，早晚就要沦陷，百姓翘首期盼官军。大王是皇室藩平，与国家休戚与共，受命征讨，按理应当专门对敌，如今却按兵不动，犹豫不决。怀朔如果陷落，那么武川也随之危险了。逆贼因此锐气百倍，即使有韩信、白起之勇、张良、陈平之谋，也不能为大王所用。元玉认为贺拔胜言辞恳切，答应出兵，让他回去复命。贺拔胜又突围而入，叛军追赶，他射杀了数人。到了城下，大喊道，贺拔破狐和官军到了，城中才开门接纳他。杨军又派贺拔胜出去侦查武川，但武川已经陷落，贺拔胜持马返回。怀朔也溃败，贺拔胜父子于是被叛军俘虏。后来跟随贺拔杜拔与德皇帝合谋，率领周里的豪杰于真、念贤、以福库根、尉迟真谭等人召集义军，袭杀了魏可胡。朝廷嘉奖他们，还没来及封赏，恰逢贺拔杜拔与铁勒作战阵亡。孝昌年间追赠安远将军、四州刺史。当初贺拔杜拔杀死魏可胡之后，命令贺拔胜持马报告朔州，贺拔胜没有返回，而贺拔杜拔已去世。刺史费穆认为贺拔胜有奇才，厚礼挽留他，于是委任他事务，常担任游骑。当时广阳王元身在五原，被破六汉的叛军包围，日夜攻战，召贺拔胜任君主。贺拔胜于是率领招募的200人打开东城门出战，斩杀100多人，叛军于是退军数十里。广阳王因为叛军稍稍后退，于是拔军前往朔州，贺拔胜常担任殿后，因功授予统军，加伏波将军，又隶属仆射元纂镇守衡州。当时有鲜于阿胡率领朔州流民南下为寇，衡州城中人暗中与他谋划，已成响应。贺拔胜与兄长贺拔允、弟弟贺拔岳失散，向南投奔四州。贺拔允、贺拔岳投奔尔朱荣，尔朱荣与四州刺史玉庆兵有矛盾，率兵攻打四州，四州陷落。尔朱荣得到贺拔胜，非常高兴地说，我得到你们兄弟，天下不足平定了。贺拔胜委身效力尔朱荣。当时杜洛州在幽州，定州拥兵作乱，葛荣占据冀州、瀛州。尔朱荣对贺拔胜说，井陉是险要之地，是我的东边门户，想委屈你镇守那里，不知你意下如何。贺拔胜说，我从小遭遇兵乱，常尽险阻艰难，常想效力以报答知己，如今承蒙驱使，实在是我的愿望。尔朱荣于是上表任命贺拔胜为镇远将军、别将，率领步骑5000人镇守井陉。孝昌末年，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因参与决策立孝庄帝之功，封益阳县伯，10邑400户，多次升迁任直河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 光禄大夫、辅军将军，跟随太宰元穆北征葛荣，任前锋大都督，在府口作战，大败葛荣军，俘虏数千人。当时杜洛州的余党韩楼在蓟城聚集，成为远近的祸害。又任命贺拔胜为大都督，镇守中山。韩楼一向听闻贺拔胜的威名，最终不敢向南侵扰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孝庄帝出居河内，尔朱荣征召贺拔胜为前军大都督，率领1000骑兵与尔朱兆从峡石渡河，大破元昊军，擒获其子领军将军袁冠寿以及良将陈思宝等人，于是作为前锋进入洛阳，拜五位将军，金子光禄大夫，增加十邑600户，进爵真定县公，迁五位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等到尔朱荣被杀，事情仓促发生，贺拔胜又跟随尔朱世龙到达河桥。贺拔胜认为臣子没有仇视君主的道理，于是率领所部返回京城谒见皇帝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以本官假票骑大将军、东征都督，率领骑兵1000人，会合郑先户讨伐尔朱仲远。被郑先户怀疑，安置在营外，人马未能休息。不久，尔朱仲远军队到来，交战不利，于是投降了尔朱仲远。又与尔朱氏同谋，力竭闵帝。因功拜右卫将军、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左光禄大夫。齐神武帝高欢怀有二心，尔朱氏将要讨伐他。尔朱杜律从洛阳带兵，尔朱兆从滨州起兵，尔朱仲远从华台出兵，三路大军会合于邺城以东。当时贺拔胜跟随尔朱杜律，尔朱杜律与尔朱兆不和，贺拔胜认为临敌之际制造嫌隙是取败之道，于是与胡思春前往尔朱兆军营和解，反而被尔朱兆扣押。尔朱杜律非常恐惧，于是率军返回。尔朱兆将要斩杀贺拔胜，数落他说，你杀死魏可胡是第一条罪状。天柱将军尔朱荣死后，你又不同尔朱世龙等人一起来，反而东征尔朱仲远是第二条罪状。我想杀你很久了，如今还有什么话说？贺拔胜说，魏可胡作逆是国家的大患，我父子诛杀他功劳不小，反而以此为罪，天下没有听说过。天柱将军被杀，是君主诛杀臣子，我难道辜负了朝廷？今日之事，生死在于大王，只是叛贼近在咫尺，骨肉之间却产生嫌隙，从古至今没有不因此而败亡的。我不怕死，只是恐怕大王失策。尔朱兆于是放了他。贺拔胜得以免死后，行走了百余里才追上尔朱杜律的军队。齐神武帝高欢攻克相州后，兵威逐渐强盛，于是尔朱兆及尔朱天光、尔朱仲远、尔朱杜律等十余万人列阵于韩陵。尔朱兆率领铁骑冲阵，出现在齐神武帝的后方，准备乘其背后攻击。尔朱杜律厌恶尔朱兆的骄悍，害怕他欺凌自己，勒兵不肯前进。贺拔胜因为他们离心离德，于是率领麾下投降了齐神武帝。尔朱杜律的军队因此首先退却，于是大败。太昌初年，任命贺拔胜为领军将军，不久受侍中。孝武帝将要对付齐神武帝高欢，因为贺拔胜的弟弟贺拔越拥兵关西，想扩大势力援助，于是拜贺拔胜为都督三京、二尹、南乡、南雍七州诸军事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加授南道大行台尚书左仆射。贺拔胜进攻梁国的夏札树，擒获其庶主尹道真等人，又派人诱动蛮王文道七率领其部落归附。梁国雍州刺史萧旭攻击王文道七不利，汉南大为惊骇。贺拔胜派遣大都督独孤信、军司史宁进攻欧阳赞城。南雍州刺史长孙亮、南荆州刺史李摩连、大都督王元轨攻取九山、白济，都督八略场、石武龙攻取义城、军口，擒获梁江庄司盐，俘获甲士数千人。进攻冯翊、安定、绵阳都平定了。贺拔胜驻军于樊、邓之间。梁武帝萧衍敕令萧旭说，贺拔胜是北方骁将，你要谨慎对他。萧旭于是据城防守，不敢出战。不久进位中书令，增加十邑2000户，进爵琅琊郡公。萧旭派遣柳仲礼守古城，贺拔胜进攻未能攻克。恰逢齐神武帝高欢与孝武帝有矛盾， 诏令贺拔胜率兵赶赴洛阳，到达广州，由于没有前进，而孝武帝已经西迁。贺拔胜回军南阳，派遣右丞杨修之奉表进入关中，又令府长史元颖代理州事。贺拔胜自己率领所部准备西赴关中，进至西阳，诏封贺拔胜为太保、录尚书事。当时齐神武帝高欢已经攻陷潼关，屯军华阴。贺拔胜于是返回荆州。周明邓旦拘捕了袁颖，向北迎接侯景。贺拔胜到达，侯景迎击他，贺拔胜军不利，率领麾下数百骑兵向南投奔梁国。在江南三年，梁武帝待他非常优厚。贺拔胜常请求率军北伐齐神武帝高欢，既然没有结果，于是请求返回。梁武帝答应了，亲自在南苑践行。贺拔胜从此以后每次出行拿着弓箭，看见向南飞的鸟兽都不射，以表示怀念恩德的心志。到达长安后，到朝廷谢罪，朝廷嘉奖他的归来，于是受太师。后来跟随周太祖宇文泰在小关擒获窦泰，加授中军大都督，又跟随周太祖攻打弘农。贺拔胜从陕京先渡河，东魏将领高干逃走，贺拔胜追上擒获，囚禁起来，攻下河北，擒获郡守孙晏、崔毅，跟随在沙苑击败东魏军，追击败军到黄河边，于是与李泌另外进攻河东，攻占平定汾州、绛州，增加十亿合并前共五千户。河桥之战，贺拔胜大破东魏军，周太祖命令贺拔胜收编降卒而回。等到齐神武帝高欢率领全部军队进攻玉璧，贺拔胜以大都督的身份跟随周太祖追击到汾北，又跟随在邙山作战。当时周太祖看见齐神武帝的旗鼓，认出了他，于是招募勇士三千人，配给贺拔胜去冲击齐军。贺拔胜恰好与齐神武帝相遇，于是告诉他说：“贺六魂，贺拔破胡必杀你。”当时招募的勇士都使用短兵接战，贺拔胜持矛追赶齐神武帝数里，矛尖几乎要刺到他。恰巧贺拔胜的战马被流箭射中，死了。等到父亲赶到，齐神武帝已经逃走了。贺拔胜叹息说：“今日之事，我没有拿弓箭，是天意啊。”这一年，贺拔胜在东方的儿子们都被齐神武帝杀害，贺拔胜悲愤，因此引发气疾，大统十年在任上去世。临终亲手写信给周太祖说：“我万里跋涉归身朝廷，希望与您扫除残寇，不幸去世，威志未能实现，希望您先内部协和，顺应时机而动，如果死后有知，还希望能魂飞贼停，以报答知遇之恩。”周太祖看了信流泪很久。贺拔胜生长于丧乱之中，尤其精通武艺，跑马射飞鸟，十中五六。周太祖常说，诸将对敌时神色都变动，只有贺拔公临阵如平常，真是大勇啊。自居高位后才开始喜爱典籍，于是招引文儒之士讨论义理，性格又通达率真，重义轻才，去世之时只有随身兵杖和书籍千余卷而已。当初贺拔胜到关中时，自认为年高位重，见到周太祖不拜，不久自己后悔，周太祖也有意见。后来跟随周太祖在昆明池宴饮，当时有双符在池上游动，周太祖于是把弓箭交给贺拔胜说：“很久不见您射箭了，请以此助兴。”贺拔胜射箭，一箭射中双符，于是拜谢周太祖说：“如果让我得以奉神武之威讨伐不臣，都能如此。”周太祖非常高兴，从此恩遇礼遇日益隆重，贺拔胜也进城推戴，追赠定济等十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、太宰、录尚书事，谥号真宪。明帝二年，以贺拔胜配享太祖庙庭。贺拔胜没有儿子，以弟弟贺拔岳的儿子贺拔仲华为继承人。大统三年，赐爵樊成功。魏废帝时，任通直郎、散骑常侍、迁黄门郎，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六官建立，拜守庙下大夫。孝明帝即位，袭爵琅琊宫，授利州刺史。大象末年，官至江陵总管。贺拔胜兄弟三人都以豪侠闻名，兄长贺拔允字阿尼，魏孝武帝时官至太尉，封燕郡王，被齐神武帝高欢杀害。 贺拔月字阿斗尼，年少时有远大志向，爱施舍，好结交世人。起初为太学生，长大后能左右持射，骁勇果敢，超绝于人。不读兵书，而暗中与兵法相合，有见识的人都觉得奇异。与父亲兄长诛杀魏可胡之后，广阳王元申任命贺拔月为帐内君主，又上表推荐为强弩将军。后来与兄长贺拔胜一起镇守衡州，州城陷落，投奔尔朱荣。尔朱荣待他非常优厚，任命为别将，不久任都督，常在帐下参与谋划事务，多与尔朱荣意见相合，更加器重他。尔朱荣人马既多，于是与袁天穆谋划入朝，匡扶朝廷。对贺拔月说，如今女主临朝，正式归于晋袭，盗贼风起，海内沸腾，王师多次出征，父王相继，我累世受恩，一同休戚。如今想亲自率领士马，垫付京师，内除军策，外清逆乱，取胜之道，即将安出？贺拔月回答说，要立非常之事，必须等待非常之人。将军兵马精强，地位重要，如果首先举起义旗，讨伐叛逆，匡扶君主，何往而不克，何向而不摧？古人说，朝谋不及夕，言发不似驾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尔朱荣与袁天穆相视良久，说，你这番话真是丈夫之志。不久，魏孝明帝突然去世，尔朱荣怀疑有变故，于是率军前往洛阳。他配备贺拔月2000名甲士作为先锋，到达河阴。尔朱荣杀害朝中大臣时，齐神武高欢担任尔朱荣的军都督，劝尔朱荣称帝，身边很多人也想附和，尔朱荣犹豫未决。贺拔月从容进言说，将军首先举起义兵，共同铲除奸逆，功勋尚未建立，就突然有这种打算，可以说是招致灾祸，看不到好处。尔朱荣不久也自行醒悟，于是遵立孝庄帝。贺拔月又劝尔朱荣诛杀高欢，以向天下谢罪。身边人都说，高欢虽然平庸粗疏，说话不顾后果，但如今四方还不安定，事情要依靠武臣，请放过他，看他以后的表现。尔朱荣于是作罢，因定策之功，授贺拔月为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赐爵樊城湘南，又任尔朱荣的前军都督，在府口击败葛荣，升任平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因事被免职，不久又下诏恢复原职，随从平定元号，转任左光禄大夫、五位将军。当时莫欺丑奴僭越称帝，关中骚动，朝廷深以为忧，尔朱荣准备派贺拔月讨伐。贺拔月私下对其兄贺拔胜说，丑奴拥有秦、陇的兵力，足以成为强敌，如果我前去而无功，罪责立即到来，假使能够平定，恐怕又会招来谗言。贺拔胜说，你想用什么办法自保？贺拔月说，请求让尔朱氏一人担任元帅，我作为副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贺拔胜认为对，就向尔朱荣请求。尔朱荣非常高兴，于是以尔朱天光为使持节，督二雍二骑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以贺拔月为持节、甲卫将军、左大都督，又以征西将军带郡后莫尘越为右大都督，一起作为尔朱天光的副手去讨伐。当时赤水的蜀贼凭借险阻阻断道路，尔朱天光的部众不满2000。等到军队驻扎潼关，尔朱天光面有难色。贺拔月说，蜀贼只是草寇而已，您尚且迟疑，如果遇到大敌，将如何作战？尔朱天光说，今天的事全部委托给你，你应该为我谋划。于是进军贼军在渭北抵抗，被击败，缴获马2000匹，军威大振。尔朱天光与贺拔月进军到雍州，尔朱荣又陆续派兵到达。当时丑奴亲自率领大队人马包围齐州，派齐大行台尉迟菩萨、仆射莫欺武同向武功进军，南渡渭水攻打营栅。尔朱天光派贺拔月率1000骑兵前往救援。尉迟菩萨攻下营栅后返回齐州。贺拔月率轻骑800北渡渭水，擒获对方2名县令，斩获甲士首级400，并杀掠其民众来挑衅。尉迟菩萨率步骑20000到达渭北。贺拔月率轻骑数十人与尉迟菩萨隔水交谈。贺拔月宣扬国威，尉迟菩萨自称强盛， 反复往来多次。尉迟菩萨于是傲慢起来，让省事传话给贺拔岳。贺拔岳发怒说，我与菩萨说话，你是什么人，敢与我对话？省事倚杖隔着水回答不公。贺拔岳举弓射他，应弦而倒。当时天色已晚，于是各自退回。贺拔岳秘密地在渭河南岸靠近水边，将旌旗数十人分成一处，随地形的便利安置。第二天亲自率100多骑兵隔水与贼军相见。贺拔岳逐渐前进，先前安置的骑兵跟随贺拔岳前进，骑兵逐渐增多，贼军不再能推测其数量。走了20多里，到达水前可渡之处，贺拔岳便驰马向东出去，装作逃跑的样子。贼军以为贺拔岳逃走，于是放弃步兵南渡渭水，轻骑追击贺拔岳。贺拔岳向东行近10余里，一拖横纲射伏兵等待。贼军因道路险阻，不能齐头并进，前后相继到达，一半越过横纲东面，贺拔岳便回身与贼军交战，身先士卒，猛攻贼军，贼军便退走。贺拔岳号令部下，贼军下马的都不许杀。贼军回头看见，便全部扔掉马匹。不久俘虏3000人，马匹也没有遗漏，于是擒获尉迟菩萨。随即渡渭水北岸，收降步兵10000多人，并收缴其辎重。丑奴不久放弃齐州，向北逃往安定，在平亭设立营栅。而朱天光刚从雍州到达齐州，与贺拔岳合兵。军队到达千水、渭水之间，向远近宣告说，如今气候逐渐炎热，不是征讨的时候，等到秋凉再途进去。丑奴听说后信以为真，分派各军散开在齐州以北百里的细川经营农田，派齐太尉侯元敬领兵5000，据守险要设立营栅。其中1000人以下设栅的有多处，且战且守。贺拔岳知道其兵力分散，便秘密与尔朱天光严加戒备。傍晚时，暗中派轻骑先行开路，后续各军全部出发。黎明时分，围攻侯元敬的营山攻破，立即擒获侯元敬，所有被俘的人都释放，其余各栅全部投降。贺拔岳连夜直趋荆州，其刺史四季长贵献城投降。丑奴于是放弃平亭逃跑，想前往高平。贺拔岳率轻骑急追，第二天在平凉的长坑追上丑奴，一战擒获。高平城中又抓住萧宝寅投降。贼行台莫齐道洛率部众6000退守千屯山。贺拔岳进攻，莫齐道洛战败，率1000骑兵逃走，追赶不及，于是逃入陇山，投奔略阳贼帅王庆云。王庆云因莫齐道洛骁勇绝伦，得到他非常高兴，认为大将军。而朱天光又与贺拔岳越过陇山，到达王庆云所居的水洛城。王庆云、莫齐道洛频繁出城抵抗，都被擒获，其余部众全部投降，全部被活埋，死者17000人。三秦、河、魏、瓜、梁、善州都来归附。贼帅夏州人肃清明达在平凉投降，后来再次反叛，贺拔岳又讨伐擒获他。而朱天光虽然担任元帅，但贺拔岳功劳居多，加授车骑将军，进爵为伯，食邑2000户。不久受都督京北兵2下4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而朱天光进入洛阳，让贺拔岳代理雍州刺史。建明年间，拜骠骑大将军，增加10邑500户。普泰初年，受都督2骑东秦3州诸军事，仪同3司、齐州刺史，晋封清水郡公，增加10邑，连同此前共3000户。不久加授侍中、配给候部鼓吹，晋卫开府仪同3司兼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，仍驻守高平。普泰二年，加授都督三雍、三秦、2齐、2华诸军事，雍州刺史。而朱天光准备率军抵抗七神武，派人向贺拔岳询问计策。贺拔岳回答说，王家占据3方，兵马众多，高欢是乌合之众，怎能匹敌？但是军队取胜在于和睦，只希望同心协力罢了。如果骨肉分离，自相猜忌，那么自保都来不及，怎能治人？依我之见，不如暂且镇守关中，以稳固根本，分派精锐部队与各路军队会合，进可以克敌，退可以保全。而朱天光不听，果然失败。 贺拔岳率军下陇山奔赴雍州，擒获尔朱天光的弟弟尔朱显寿，以响应齐神武。魏孝武帝即位，加授贺拔岳关中大行台，增加十亿千户。永熙二年，孝武帝秘密命令贺拔岳图谋齐神武，于是赐出心血寄给贺拔岳，下诏命贺拔岳都督二雍二华二骑兵四梁三一八二下，为宁京二十州诸军事大都督。齐神武既忌惮贺拔岳兄弟功名，贺拔岳恐惧，便与太祖宇文泰同心协力。此事记载在太祖本纪。贺拔岳亲自前往北部边境安排边防，率军前往平凉西界，布设营帐数十里，借口在袁州牧马，作为自安之计。在此之前，费野头莫齐寿洛干、铁勒胡律沙门、胡拔弥额突、河斗林伊利等都拥兵自守，到这时都归附。秦、南秦、河、魏四州刺史又汇集平凉，接受贺拔岳调度。只有灵州刺史曹尼不应召，反而派使者与齐神武联络。永熙三年，贺拔岳在高平召见侯莫陈月，准备讨伐曹尼，命侯莫陈月为前锋。但侯莫陈月接受齐神武密旨图谋贺拔岳，贺拔岳不知情，而且先前又轻视侯莫陈月。侯莫陈月于是引诱贺拔岳进入军营，共同讨论军事，让女婿袁弘景在帐中斩杀贺拔岳。朝野无不痛惜，追赠侍中、太傅、录尚书、都督关中三十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武壮，按王礼安葬。儿子贺拔伟继承爵位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年间，记录贺拔岳的旧德，晋封贺拔伟为祸国公，娶太祖宇文泰的女儿。侯莫陈月年轻时随父亲担任驼牛都尉，在西部长大，喜好打猎，擅长骑马射箭，适逢木子作乱，于是归附尔朱荣。尔朱荣引荐为府长留参军，逐渐升迁至大都督。魏孝庄帝初年，受征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封百人县侯，十邑五百户。尔朱天光西征，尔朱荣以侯莫陈月为天光的右都督，本官如故。西征攻克收获，功劳仅次于贺拔岳。以本将军受善州刺史。建明年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魏州刺史，进爵白水郡公，增加十邑五百户。普泰年间，受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。等到尔朱天光前往洛阳，侯莫陈月与贺拔岳一起下陇山奔赴雍州，擒获尔朱天光的弟弟尔朱显寿。魏孝武帝初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仍加秦州刺史。等到侯莫陈月杀死贺拔岳，贺拔岳的部众没有不服从的。侯莫陈月犹豫不决，没有立即安抚接纳，于是迁往陇右。太祖宇文泰率军讨伐，侯莫陈月于是败亡。此事记载在太祖本纪。侯莫陈月的子弟及同谋杀贺拔岳的八九人全部伏法，只有中兵参军窦卢光逃到灵州，后来投奔晋阳。侯莫陈月自从杀死贺拔岳后，神情恍惚，不再像平常。常说，我一睡着就梦见贺拔岳说，兄要去何处，追逐我不放，因此更加不安，以致败亡。念贤自盖卢，容貌美好，颇涉猎书史。而同时在学校读书，有善于相面的人经过学校，学生们争相前往，唯独念贤不去。他笑着对学生们说，男儿死生富贵在于上天，何必急于相面。少年时遭负丧，守孝有孝名，后来因击败魏可孤的功劳，受别将。不久招抚魏劳云州高车、鲜卑等都降服，受假节平东将军，封屯留县伯，十邑五百户。建义初年，任大都督，镇守井陉，加辅军将军、黎阳郡守。尔朱荣进入洛阳，拜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太仆卿兼尚书右仆射、东道行台，进爵平恩县公，增加十邑五百户。普泰初年，受使持节、瀛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瀛州刺史。永熙年间，拜第一领民酋长，加散骑常侍，代理南兖州事务。不久晋号骠骑大将军，入朝任殿中尚书，加仪同三司。魏孝武帝准备讨伐齐神武，以念贤为中军北面大都督，进爵安定郡公，增加十邑一千户， 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大统初年拜太尉，初为秦州刺史，加太傅、配给候部鼓吹。大统三年转任太师、都督和梁瓜善为逃杀七州诸军事，大将军、河州刺史。很久以后还朝兼录尚书事。河桥之战，念贤不奋力作战，率先返回，从此名誉大为减损。大统五年，受都督秦魏元京四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，在州去世，谥号昭定。念贤在各位公卿中都是父辈，自太祖以下都向他跪拜致敬。儿子念华性格敦厚，有长者风度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河州刺史。使臣曰：贺拔胜、贺拔岳兄弟以勇武谋略之姿，处于驰骋竞逐之际，都能抓住时机，施展财力，建立功勋。起初委身尔朱荣，中间又结交高士。太昌之后，则效力皇帝图谋高欢，考察其缘由，原本不是守节之事。等到贺拔胜困居江左，忧虑魏氏危亡，振翅关西，感念梁朝恩遇，有长者之风了。最终能保持荣宠，确实有原因啊。贺拔岳以2000疲弱之兵对抗三秦强敌，施展智勇，得以消灭凶魁，各族畏惧威势，远方仰慕道义，这也是一时的盛世。最后因功高招致灾祸，没有防备而被杀。陈涉守势未能成功，有汉因而创业。贺拔元公早逝，太祖借此开机，不有所废，君何以兴，确实如此啊。